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笑梅，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大法缘节目。听众朋友，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全世界的大法弟子以各种形式来欢庆这个盛大的节日。18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2年的5月13日，李洪志老师在中国的长春将法轮大法这一古老的修炼法门以气功的形式公开传出。从那天开始，有缘人相继入道得法修炼。18年后的今天，大法已经传到了全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可能有朋友问了，既然是传统的中国修炼方法，它是怎么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呢？其实啊，我自己也有过同样的疑问。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段故事，或许能从一个侧面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故事啊，还得从一对来自北京的兄妹讲起。人常说，这一世要成为一家人，也是前世化来的缘分。熊伟和他二哥的缘分，看起来就是这样的。二哥熊志远年长妹妹4岁，由于兄妹两人从小都单纯善良，因此被父母取了绰号叫大傻子、二傻子。他们出生在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妹妹熊伟从小就体弱多病，打针吃药成了家常便饭。想通过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吧，可是又没有力气做强烈的运动，甚至连跑步都跑不动。到了10几岁的时候，国内兴起了气功，二哥就带着妹妹阅读气功杂志，练习着各种气功。一转眼，兄妹俩都长大了。1992年，熊伟到德国攻读研究生，同年二哥去了中东国家以色列做国际贸易。这时候的熊伟不光想要身体健康，他对人生也开始有了思考。他觉得人世间的这一切都不值得追求，人生应该解脱这一切痛苦，不仅仅是身体方面的，还有其他方面的一切烦恼。1996年春夏之际的柏林，想在佛教中探讨人生意义的熊伟去了一家由台湾人办的佛堂。在那里，拜佛的人都在求发财、求好运。轮到熊伟的时候，那位住持让他求功成名就。可是一心想脱离人生苦难的熊伟听了这些，心里很难受，他不想发这样的愿望。他手里举着香，跪在佛像前，心中充满了神圣。他想，这个时候一定要说出心里最想说的话。那一刻脑子里是一片空白，跪了好大一会儿，突然一句连他自己都感到震惊的话从嘴里一字一字地流了出来：求佛加持我今生成佛。
后来突然间我的嘴啊先说了一句话，我说求佛加持我今生成佛。说完这句话，我整个人的身体就一震，我虽然还跪在那里，然后我脑子里一反应了一下这句话，我突然想到，这就是我要的，这太好了，这就是我要的。哎，当时真的很开心。然后呢，这样的话过了我印象里差不多2个月的时候，我就得遇了法轮大法。就是修炼了这么多年啊，我回头每次想起这件事情，我心里都非常感慨。就是人的生命虽然很就是很微不足道，很渺小啊，但是他发自内心的至纯至善的一念就能惊动天地，就会有神来照看这个生命。
熊伟回忆起得法的那一天，表面上看起来是那么的容易， 可是细想起来，又是巧合的那么令人不可思议。那是他在佛堂发愿之后两个多月的秋天，有一天他觉得太闷了，到附近的柏林市中心去散步，正巧碰到一位不常见的同学和他的朋友在那里聊起法轮功的事。熊伟一听就挺感兴趣。得法之后，熊伟在身心上都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在用平静的心态妥善处理了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之后，他感受到了大法所赋予的智慧。
哎，我后来就整个这个事情过后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意识到，就是按照真善忍做的时候吧，就是能够认识到人生中一些本质的东西，对于人生中的所有这些苦恼可以就是很轻松，心情会很轻松，然后处理上呢会非常有智慧。哎，所以我人一下子就特别轻松下来了，因为我亲身体验了它那么神奇。
妹妹得到这么好的大法，当然要告诉哥哥了。1997年初，熊伟就给在以色列工作的二哥寄去了一本转法轮。二哥一夜把书读完，给妹妹打电话说，好，这个功法好，里面讲的内容超出了我所学过的气功。可就是因为自己脾气太大，要按照真善忍来修有些难度，再就是自己还没有去掉十多年的烟瘾。熊伟就鼓励二哥说，你能做到多少就做多少吧。当时的熊志远还不知道，就在他自己对自己还没有信心的时候，大法的神奇已经展现在他身上了。两周以后，他惊喜地打电话给妹妹，说他已经戒烟了，是在读过转法轮的那天开始的，而且没有一点感觉，很自然地想不起抽烟这件事了，那种感觉就像是从来没有抽过烟一样。这样没有任何痛苦的把烟戒掉，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如果神迹发生在别人身上，人们有理由怀疑，可是如果神迹就发生在自己身上，那就不能不信了。也就是从那天开始，熊志远成了以色列第一个法轮功学员。当时啊，还没有多少大法的资料，周围也没有同修，有问题就打长途电话和妹妹交流，兄妹俩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1998年，也就是熊志远得法的第二年，有一位美国的法轮功学员来到以色列工作，就在特拉维夫，离志远所居住的城市纳塔亚很近。那时熊志远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和联系电话放在了互联网上，那位同修来到以色列以后，就从网上找到了志远的电话，和他取得了联系。两个人到一起之后，就商量着怎么样把大法传给更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在电脑里制作了英文的小传单，打印出来，出去练功的时候带在身边。他们从周边城市做起，由北向南，从拿坦亚、特拉维夫、海法到南边的贝尔谢巴，直到埃拉特，每个城市都有有缘人，他们的交工班也从几个人到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渐渐的，在地中海东岸的沙滩上，有两个人的练功点变成了多达上百人的练功场。学练法轮功在特拉维夫海滩上成了一种时尚。1999年初。正当他们计划着去首都耶路撒冷弘法的时候，志远突然接到了耶路撒冷一位白人的电话。这位白人叫瓦迪姆，说他不久前在互联网上找到了法轮大法，开始自学，可总想找人互相切磋交流一下，就在网络上找到了以色列唯一的联系人熊志远的电话。这可真是天意巧安排。找到了同修，瓦迪姆迫不及待地来到了特拉维夫，与同修们面对面的交流。大家告诉他要到外面来练功，这样方便有缘的人得法。于是瓦迪姆回到耶路撒冷后，开始了户外练功，建立了耶路撒冷最早的练功点。5年之后， 2002年的一月，我们从明慧网上看到以色列第一次小型法会在特拉维夫召开了。到了秋天，明慧网上又登出了以色列首届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的消息。之后每年一度的交流会都在秋天举办。由于修炼的人数日益增多，法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我们从图片上可以看到，学员们在法会上交流自己的心得体会，他们在外面一起练功、教功，还有游行等等。为了方便新学员，早期的老学员除了弘法外，还抓紧翻译以色列官方语言希伯来文的大法书籍，并设立当地的网站。在网络上，我们不断看到从以色列传出来的好消息。2001年11月，以色列法轮大法协会正式成立。2002年4月，以色列法轮大法网站阿拉伯语版正式开通。2002年10月，希伯来文的转法轮正式发行。13年后的今天，法轮大法在以色列这个小国家里已经遍地开花了。现在全国有29个练功点，前前后后来学功的人少说也得有好几百了。他们有普通的百姓，还有大学生、工程师、教授，甚至还有政府官员呢。这几天我阅读了一些以色列第一届法会时学员们的交流体会，字里行间都让我感受到了他们对李洪志师傅的感恩和对大法的珍惜。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说着不同的语言，但得到法的喜悦以及在大法中修炼的感受却是相同的。有一位叫张乃特的以色列学员在第一次法会上是这样讲的：我叫张乃特，我修炼一年了。我对精神道路的追求开始于10年前，我读了很多精神生活方面的书籍，每本书都有它独到的东西，可我还是觉得像盲人一样摸索，我知道这不是答案。2001年的5月，我去了书展，在那里我看到一位中国人放着音乐练功，他旁边有一位女士在发传单，我充满了惊叹和好奇，马上就读了传单。我当时就明白了，这就是我一直在找的那个东西。我当时动不了，像是被定住了一样，这个感觉深深地渗透了我。我明白，我马上就得开始。过了不到一个月，我的朋友叫我去特拉维夫的一个公园，说那里有人练功。到那儿之后，我看到了那个中国人和那位女士正在交工，我马上就意识到这一切不是偶然的。志远的太太是以色列人，她在观察了4年之后决定开始修炼。她在发言中说：经历了4年的时间，我丈夫不断的宽容，为的是让我明白选择法轮大法才是我们的人生之路。当我一旦明白了这点，我立刻变成了一个真正幸福的人。现在我们一起练功弘法，我真的很开心。我们的大部分话题都是关于大法的，这是以前我厌恶的，但现在却是由我经常打开的话题。有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女士，她正是在特拉维夫的海边看到法轮功的。她说：我是罗马尼亚学员，但是在以色列得法。一天我在特拉维夫市的海边散步时看到法轮功并开始修炼，我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生活也变得美好，我丈夫也开始修炼了。还有一位来自保加利亚的学员在法会上介绍自己的得法经历：大家好，我叫萨莎，来自保加利亚，现在暂时住在以色列。现在我很清楚，我是被缘分送到以色列来得法轮大法的。在一个美丽的星期六的早晨，当我在公园里散步的时候，我看到有人练功，背景有柔和的音乐。读着他们的发言稿，仿佛我也置身于那次法会的现场，和他们一起沐浴在祥和的法光之中。听众朋友，我们的故事就要讲完了。 您听了之后一定会有不少的感慨吧。是啊，十八年来，法轮大法这一教人修心向善的古老修炼大法，突破了语言的障碍，跨越了国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红传到了114个国家。从雄伟和他二哥的得法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到，法轮大法也正是伴随着人传人心传心的这种方式，从中国经过德国传到了以色列。当然了，今天我们讲的只是其中的一条传播路线，我相信大法在其他国家的传播当中一定会有不同的奇缘巧遇。但愿我能找到更多的故事带到大法园中来与您分享。今天是世界法轮大法日，让我们和全世界善良的人民一起庆祝这个节日。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